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听了前面三位的分享之后，我就忽然间想改我的讲章了，因为今天我讲的讲到约拿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约拿，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的个性跟性情。可是当刚才一位、两位、三位都在讲约拿的那种顽梗啊、悖逆啊、不肯听啊，那我好像忽然间觉得，哎，是不是我要替约拿发言那种的感觉。那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跟怜悯，神是全地之主，我们知道神是万有的掌权者。那我们就知道说，在整个圣经里头啊，其实给我们看到，尤其当我们读旧约，都是特别关乎到以色列，关乎到神的选民以色列的事情。可是在约拿书里头却给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在犹太人的这个民族之外，你会看到神的心忽然间提起了有关尼尼微的这个事情，而要向尼尼微来发言。那当然尼尼微的著名跟特色，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的罪恶来到一个极度顶点的一个情形，神好像谋安台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要来审判，要来灭绝这个城，然后就差派以色列当中的先知约拿，好，你为我去到尼尼微其实尼尼微离当时他们以色列所在地是很远的，因为它是在应该算是属于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而且是伊拉克的北部的一个，当时对整个以色列背景来说，它是属于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刚才我们会讲到约拿的悖逆啊，约拿不肯听啊，是在我看按照我的大纲讲下来，还是会讲到这个部分不过就是我们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约拿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许我们比较难去拿一个同等的东西来做对比因为今天恐怕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国或者有一些政权比较，也许你不是最欣赏，或者你觉得哇这个制度不好，这个国的政治各方面不好，但是还不至于到一个地步你会哇很敌对他或者很反感他，不至于。如果要用一个比较近、比较能够体会一点的，也许就是我们的上一代的上一代，就是我们如果有老一辈的人经历过日治时代的那一种的日本侵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如果你还记得，或者你的爷爷讲过这样的故事，你可能就会明白或者感受到哇当时日本的那种的侵略，可以是说抢夺你家的无论是富人啊、财物啊就是说，而且是随时可以杀大的小的。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底下，哇你忽然间感觉到哇日本当时这样子来侵略，哇对日本的那种的痛恨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家里的人就遭受了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你又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神又给你一个感动跟启示，好，现在我要对日本做审判，然后我要吩咐你去向日本来说神要审判。而当时对约拿来说，他明白神，他认识神，他知道如果我这样去讲的话，哇恐怕他们全部会悔改，那他们如果悔改的话，我所说的话大概就不会成就，因为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就会赦免他们，哇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得救了。我就是不想要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你能够理解吗？约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是这样的情形底下，所以我们会看到是他的确是有悖逆，不过他的悖逆是如果换成是你就会觉得是情有可原叫我去做这件事，其实我也不想要。而且你不要忘记，从以色列他当时要去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地方少说应该有800公里以上，而且他又不是靠岸，靠岸你说坐船，他是在内陆， 内陆意思说什么？就是陆路嘛，陆路是步行，你最多就骑骆驼啊，或者是怎样。总之，那个800公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去到马来西亚北部，你要这样走过去，而且又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地方啊，有树木啊，有树荫啊什么的，很多是沙漠地带，而且是高山低谷，哇，你要这样去，太困难了，太遥远了，而且要去到一个敌人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亚述帝国的一个背景啊，尼尼微的一个背景。那稍微再讲一点它的背景，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是属于比较残暴的一个的族群或者一个帝国，所以他们是会除了是拜偶像啊、淫乱啊，跟以色列的整个文化背景很不一样以外，他们是那一种成为以色列的敌人，而且是那一种杀人不眨眼的那一种。很残暴的啊！你可以想象日治时期那种婴孩被抛上去，然后用他的那个尖尖的有刀的那个枪，这样把他刺透啊，等等之类的。哇，你何等的残酷！当时他们可能更严重。那当你了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神顾念的原来是这样的人，或者说应该说不是说神顾念这样的人，是神顾念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神爱世人，神呼召人，或者神召唤人。神呼召不只是呼召约拿要去做他的事，神在召唤罪人要来回转。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跟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在第二节那边看到是神爱世人就是神显出他的关注嘛。那因为什么耶和华的话会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其实从一个角度，神可以兴起各样的审判的方式来灭这个城，来毁这些民，来除灭这一些罪恶的作为。就像当年索多玛俄摩拉，神也看到他们的罪恶是到了一个地步，恶贯满盈，就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怎么样来除灭他呢？神从天降火，硫磺的火来除灭这个城，神可以这样做，来审判罪恶。但是神却差派以色列当中的先知约拿，你去向他们来呼喊。那呼喊的意思是什么？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跟他们传一个福音嘛，就是你们的罪会带来审判，而且神要灭绝你这个城。那这样子的呼喊，而按照约拿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约拿的属性他明白神，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你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恐怕他们会悔改他们悔改的话，你就会所谓的后悔不降你所说的灾。那我等于白痴吗？你讲的最后事情并没有应验，并没有发生，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这就是看到其实神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就是这显出其实神给人恩典，给人机会，盼望人可以知罪而悔改。那这就显出了神的爱。好，第二，从第三节里头你看到人心自我，物从神，人就不想要听神。那这是刚刚大家所分享的，就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所以约拿我们说他自我，是他的自我就是神你要我这样做，我不要，不但我不要，那不要的话我要怎么办呢？我要逃到远远的相反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约拿身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那当神的指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约拿不但不肯听神，而且是往相反的方向跑。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说这是一种的悖逆哪怕是他有原因但是这的确是一种的悖逆。那我们你说我们可能不像约拿这样子，如果神很清楚的已经拣选我， 作为一个先知，而且神的说话我是听得到的，而且是我很清楚的听到神所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奉神的名去宣讲的，去宣告的也会成就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而如今神要你做的一个事情是跟你的想法或者说你里头的理解，其实不是想法跟理解的问题啊，因为约拿知道神说的一定是真的，神说的一定是对的，神说的是也是绝对的，但是就是不合我的心，我不甘愿，我不想，那我不甘愿不想当然也是一种的自我了，那我就不听。哎，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可能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但是我不愿意，因为这个跟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自己的想要的，我自己的喜欢喜好不同，相违背，所以我就往相反的方向躲避。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的反省。为什么说是一个反省呢？因为你知道你逃不了的，神对你有呼召你逃不了，神对你有一个旨意你逃不了，虽然我现在我不想我不愿意，可是逃不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的。那可是他还是逃，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咯，第四到第八节第三点，神兴风浪制服人嘛，神要兴起风浪为的要来制服这个人。从这里我们看到几个这几节里头有不同的一个的思想。第一就是第四节那边说到，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平静当中忽然间起了风暴，所以人生也很常这样子咯，会在平静当中忽然间起了风暴。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日常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嘛，可是在平静当中忽然间起了风暴。我今天才听到原来这两天有什么什么东北季候风之类的，所以那个风比平时更大。因为我家窗一开风很凉爽，因为对流，那我的窗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玻璃的花瓶，是很高很大很重，上面有一些干花。奇怪，昨天我听到砰的一声，哦，没有破，不过被风吹倒而已，是没有破，因为那个玻璃也蛮厚的，没有破，所以我就把它移上来。不久后又有第二次，我又再移上来，还有第三次，后来我就拿它放到地上了，因为哇，发现昨天的风原来很大。后来看到同工传来的一个的照片，说到我们的树倒说我们的树倒，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种花盆栽嘛，可是那个盆栽长到一个地步哦，已经比人还高，所以同工说哇，很危险的，可能会打到别人的车。哇，为什么呢？树大招风，因为昨天风很大，忽然之间会起了大风。其实这是我们很常意想不到的，尤其在新加坡怎么可能会起这样大的风。那对约拿来说，或者对当时来说莫名其妙，可以行船，大概他们也都明白理解，应该这是可以行船的一个季节，可是忽然之间起了风暴。所以人生这些突然而来的一些的风暴，有时候恐怕我们要思想，哎，背后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起了风暴？原来神有一个的使命跟呼唤，可是当人违背或者背离的时候，这里说到就忽然间起了风暴。所以首先这我们就看到说，谁能够躲避神的呼唤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法躲避的。然后第五第六节所看到的是看到说，在灾难之中其实各自都会想到要求神明。那这里是很显然水手就是 captain 就是这个船长，他很惧怕，因为他是掌舵的嘛，就是整船的人的命运好像就在他手中，可是当下他就呼吁个人，你要求各自的神。那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到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那船主 啊，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你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那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景是，人很常都会这样子，就是说我能够的，我有把握的，我计算得到的，通常说，哎，神啊，不用麻烦你，我可以自己来，不用麻烦你，你老人家休息，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很常人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来到一个灾难的面前，风暴的面前，你看在船上最有把握的是谁？应该就是船长。可是船长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我掌控不到的，这个船随时会翻覆，全部的人哦，他们所在的海哦，如果理解一下，这他们所在的海是地中海嘛，啊，就是他是或者说从以色列离境，那个是一个地中海，啊，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当你在地中海，你望着那个地中海的时候，哇，你会看见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而且很漂亮，可是它的浪也很大啊，平时其实都有浪啊，不过当神兴起的风浪的时候，那个不得了，那个就是会知道要你的命的。所以当下这个船长他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但是他总知道人在无助的时候要求告那一个在天地之间或者是超越人的那个神明，所以他就会呼吁说每一个人都要求。而且你会看到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好像有杀错没放过，每一个人都要求，发现在船舱底下有一个人在那里睡觉，他要唤醒他，你要起来啊，你要求告你的神啊，说不定就是你的神啊，是那一个能够救我们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呼吁。那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给我们看到就是人很常是什么，在绝境的时候才会想到需要神。很多时候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就走我自己的路啊，可是当人知道哇，这边也没有路，那边也没有路，人就会发出一种感叹，即使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也会发出一种感叹。那感叹是什么？天哪，你会发现是什么？那是什么？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就是天地之间谁能够救我。你发现这个就是很常人在一种困境当中，神也许可，因为在这个情况底下人就会来求告天地之间。那特别是我回想我过去的背景，就是我家里面对一些所谓的苦难啊、灾难啊、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促使我家会拜得更加的努力，就这个球没有应验，这个球没有再求这个。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爸会说一句话，如拜如失败，就越拜越失败。什么？就会发现说因为这个不灵，这求另外一个，这个不灵求另外一个。其实也就是在这种好像什么都没有用之后啊，他才发现到为什么我的亲戚当中那一些有耶稣的他们会跟我们不一样呢。所以这样子就促使他找到那一位至高全能的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情景也就是这样子，然后灾难之中各自求告神明。那第七第八节第三个小点，这里看到人的举动，你发现基本上其实都有神在掌控啊。因为第七第八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签啊，掷签就是抽签了啊，就是看这灾难到底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签掷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于哪一族的人。那掷签基本上就是抽签嘛。那为什么他们会抽签？其实他们当中船上的人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意思说他们各自有可能有不同的信仰，可是当在困难当中，在天地之间遇见一个这个海难的时候，当下他们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到底是谁呢？你看他们当时应该说各自都求各自的神，可是他们却有一种信念，就是说天地之间如果掌管万有，你看着我们的整个情形，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来抽签吧。而这样的一个抽签，就是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啊。这个信念即使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的一个信念就是说 天地的那位主宰，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显示出到底问题在哪里？啊，果然啊，那以至于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找到的出路。啊，果然啊，当他们这么一致歉的时候，结果就一抽，就是抽到船长最后发现那个还在睡觉的啊，就是约拿。那抽出来果然是他，而且就问了他嘛，好，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你做何事？那所以这么一讲的话，你做何事？哦，我的事业叫做先知啊，先知什么？就神说话，那我就去说神的话。那结果神对你说什么话啊？所以当他把他的事情这样讲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约拿的一个的情景，当这样子被引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大点，就是九到十二节这里，你会看到人心人的硬心，可是神会应付。你的心怎么硬吗？其实神可以，神有办法应付你的呀，只是说神要用什么方法来应付你，可以用硬的，可以用软的啊，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小点啊，也是跟着来看第九节。那第九节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哇，约拿果然是先知，而且果然是认识神的先知。所以当他的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这句话说得很好听啊，自认我是敬畏这位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位全能的神的。那我们看到人其实即使在悖逆的状态当中，其实他仍然是什么？明白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个我是个敬畏神的人在表达一样什么东西呢？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嘛。哦，因为就是说我是敬畏神的，哪怕现在好像神在对付我，我在悖逆神，我在逃避神，可是当我要向众人说表明我的心态，我的身份的时候，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我怕神，我听神，我顺服神，我跟随神，这个叫做敬畏神嘛。哎，可是你会看到他事实刚好相反啊，就是我正在悖逆神，我正在逃避神，我正在违抗神，我正在抵挡神，可是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人的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通病。哎，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很常我们如果说，哎，我是按时去参加聚会的，我是有参与奉献的啊，我是也在做服事的啊，只是神要我啊爱我的配偶啊，神要我啊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职员。哇，面对这样的老板，哇，面对这样的家人，我很难。那我是个敬畏神的人，只是我不见得我要全部都听神。你会发现这是人的一个通病，人会很常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人的心。所以当我们在看约拿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站在先知的行列啊，我们当时如果你也是以色列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你会听，如果你知道说神这样子叫约拿去尼尼微做这件事，你会感觉黑啊，还好神没有叫我，因为如果叫我，我也不想去。因为没有搞错，去尼尼微没有搞错，去到我们这些残暴的敌人的面前要去那边对他们说话，路途这么遥远，他们那么可恶，我不想做这件事啊。这个会不会是我们人有的一个通病？所以很常，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约拿的时候，其实也在对照反省啊我们的生命。虽然时代不一样，但是人性跟那个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他自认敬畏神。那第十、第十一节第二个小点这边说到什么？众人受教，他们的心都畏惧。哦，因为从十到十一节这里说到，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怎么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这话因为海浪越发翻腾，就是当时那整个的局势会来到一个地步，好像分分钟有大家都有生命的危险。然后他们也听到约拿讲得蛮坦白的，他把事实真的都讲了出来，包括他们都知道他是在躲避耶和华。他们听到他介绍原来就是耶和华是那个掌管天地的主，对他们来说这句话不会没有意思，因为天地的主就是能够平静风浪的，而忽然之间起了风浪，所以他们就知道是不是他们有谁得罪了某一个神明啊。果然他们发现约拿这么一讲是对应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惧怕，因为他们知道真的事实也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很惧怕。而当下他们也知道是因为约拿躲避神，所以才导致这一场的危机。所以大家都在找他答案是什么，出路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在问我应当怎么样行。所以当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当一个苦难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哪里有出路，我要找出路。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传福音也好要带一个人来认识神依靠神也好，往往是当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人在很无助很落难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来认识神的一个的时机。所以当基督徒能够所谓以哀哭的人同哭，在苦难在悲痛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贴近这样的人的身旁，其实是最容易在那个时刻来帮助他，为他祷告，来引导他来依靠神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当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我想这也是一个神要施拯救让人来认识他的机会。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这里看到约拿的反应所以在人的心的刚硬，你会看到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那约拿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他因为在地中海海浪翻腾，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大海，如果你丢下去，你即使会游泳你也是很难挣扎太久。那再加上在大海当中随时会有大鱼把你吞吃，或者是各种的危险，然而约拿他却是那种什么我宁死不屈的这种的顽固的确啦，我们刚才大家所分享的真的是这样子，看到他的宁死不屈，因为他明知道丢下去其实就是是死定的就是死定的。然后呢你会看到他里头的一种的信念，我就是死，我也不要去做那一个这一般人是作恶罪大恶极，而且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这样的人，你要我去向他们所谓来传福音，我就是不肯，我就是不愿意。所以你会看这也一方面也是好像是我个人的尊严，我以色列族，我以色列民，神的选民，你叫我去跟那些罪人，我不愿意。所以你会看见无论是个人的民族主义那种的固执那种的尊严也好，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好像不知天高地厚你现在在抵挡谁啊，你在抵挡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会看到这个是人性里头的一种的玩梗也好，悖逆也好这种这是神所拣选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是我们看到跟他的本性不能够认同的，他会这样子的宁可死我都不愿意的这样子的一种的顽固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景。好，最后我们看到第五 13-16节，那祸患威吓，人就会求主。哦，你会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13-16节，然而那些人竭力摇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 OK， 我们先看这个事情，就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知道原因了，然后怎样呢？即使是知道原因了，人还是先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法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船可以靠岸，这是人的方法用尽了还是没有办法，因为而且是那个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意思说你用你的方法的吗？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问题就越来越大。然后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这些是外邦人哦，这些是不认识神的，他们各自有神的，可是他们因为这个事件，他们听见了创造天地的这位主耶和华，所以当下他们都转向来求告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哇，他们在那一刻不但是认识神，而且他们的神学上哦，好像也多了很多的认识，知道神是谁，知道神是天地的主，而且知道神是独行其事，凭他自己的旨意来做事的神，只要神愿意，事情就可以摆平，神若不愿意的话，事情就会很惨。所以你会发现当下他们不但是我们用现代话来讲，他们忽然间都信主了，而且还会祷告，而且还明白神学，知道神是谁，所以当下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的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OK 了，就按照先知所说的要把他抛下海啊，他们先尝试了啊，最后他们才逐将约拿抬起来啊。这个逐将约拿抬起来，就是说他们不只是一个两个三个来，就是逐渐的就把约拿抬了起来，就把他抛入海中。这个那时候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哇，果然正如约拿所说的，海浪就平息了。而十六节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哇，所以你会看见一连串的前面我说悔改信主祷告认识神，这里跟着什么？他们敬畏神哦，哇，大大敬畏神，觉得神啊，你真是可畏，而且向耶和华献祭，献祭等同一种的敬拜嘛，敬拜，并且许愿就跟着，就是说跟神有了一个关系了，跟神有了关系，跟神有了一个，哇，你会看到，哇，原来这个情景，这一幕的情景，你说这是关乎约拿的悖逆跟约拿的事件，可是为什么我把这一章放为神爱世人在呼召人，原来就包括这一船的未信主的人，原来一个一个经历不但信了主，认识了神，懂得向神祷告，懂得敬拜神，你看一连串的从这几个秩序当中，你就会看见忽然间 这群人好像跟神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关系，原来在一个苦难当中，这些人一个一个因为这样子而认识了主。那我想众人都肃然起敬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好像很戏剧化，但是却很有神的作为在当中。那对所有人来说，故事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因为约拿被抛进海里，那被抛进海里之后，在那个大浪当中，恐怕他没有办法浮在上面的，就是会被卷下去滚下去，那大概他们对众人来说，约拿的故事就完了了，约拿就结束了了。可是当人以为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另外一面，原来神在做事。所以总结，因为总结就要带到下面以后的第二章第三章跟着下去。1章17节在总结这里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啊，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OK， 圣经没讲是什么鱼，哦，只说是大鱼。但一般上我们都会讲，因为吞了约拿的这条鱼就是吞拿鱼嘛，吞拿就是不是吞拿鱼，哦，我们一般上讲应该是金鱼。那当然这是一个从客观的理解推敲。那么人在鱼的肚子当中真的能够活三夜吗？哦，这个不在今天这一章来讲，但是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就提到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意思说他没死，哦，只是神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进来。在鱼的腹中可以存活吗？好像几年前，在美国有发生过类似的一个事件，有人被鱼吞了，但那个不是三日三夜，但是也意味着说，也是同样的事件，就是说他并没有死，原来在鱼的腹中还是有少量的空气，以至于他还是可以继续的存活。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有神的作为更加放心，不但是有鱼的腹中可以存活，如果需要的话神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氧气，哦，让他在里面足够你，生存三日三夜，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从众人的眼光是约拿葬身大海，可是却不知道原来在人生的另外一个你看不到的一面是神在掌权，是神在做事。因为接下来每一步原来都是神在做事。那神做事是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大鱼上场了，包括海中的一条大鱼可以成为神所差遣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个时候你就出来把约拿吞进去，然后让他在你的肚子当中三天三夜，让他在那里反省，让他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万事神掌权，哪怕是众人都和自己都看到说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明白一个东西，是坚信我的问题我的困难我好像没有出路，但是当我们坚信放手，其实神在掌权，神在带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约拿的这个事件也许就正是我们人生正在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求神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将来信靠依靠他。